上个礼拜不算。很怀念大家，也很感谢神，让我们都能够平安的回来，也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啊，请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感谢你的恩典，赐给我们主日，赐给我们敬拜的时间。我们来到你面前，要向你感恩，要向你敬拜。主，借着这一段我们崇拜的时间，让我们再次的体会到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要从你那里来支取你所赐给我们的力量。主，让我们更明白你，更认识你，以至于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能够时常得着滋润，得着主你所要赐给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主，把我们今天的聚会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特别把在这段时间分享你的信息，让讲的、让听的都能够得着主你自己来造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嗯。
这段时间啊，我相信最常讲的话题就是什么东西？就是冠状病毒的事情。我想借用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说哈，谈虎色变，闻风丧胆，就是一谈到新冠，我们就会惊慌失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个啊，已经命名叫做 COVID-19 这个病毒的东西。从武汉开始，现在已经扩散到世界多少国家，你知道吗？多少个国家？大家看，超过60了。到昨天晚上为止，已经超过60个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啊混乱、病痛、苦难，还有令人惊恐的这种瘟疫横行的时候，当然导致的就是人心惶惶，会害怕啊，但是也不乏温暖的一面。有一家医院里面啊，有一个病人，就是得了这个病的病人住在里面隔离治疗。这个医院很贴心的啊，送给他一个卡片，放在他床头啊，床头的地方一张小卡片，小卡片里面还有啊、用纸折的那种折纸的贺纸贺，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是日本的医院了啊。卡片上面这么写的说：“亲爱的病人，一切来的突然和困难，我们知道你有耐心，一直保持努力。隔离也很不方便，但是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好好保重自己，我们会永远和你在一起。祝大家都好运，医院全体员工敬上。如果我们出院的时候有这么一张小卡片，会觉得多么的温暖。但是在当今灾难临头的这个时刻，我们需要除了这种人之间的安慰之外，我们更需要从主得到安慰，从主得到力量。因为我们可以从啊、主的话得到激励，明白神给我们的恩典，来坚定我们的信心。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诗篇23篇就是这样的一首诗歌。它除了是一个赞美的诗歌，或者说颂赞的诗歌之外，也可以说是一个个人的信仰的告白，信仰的告白，也是与神交往的一个经历。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诗篇23篇一起来啊，看这样的一个主题：上帝的恩惠跟慈爱。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的就是主是牧者，在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泉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灵引导我走义路。这首诗歌的一开始啊，可以说是一个宣告。宣告什么呢？主就是牧者，耶和华就是主的意思啊。主是我的牧者。在古代的近东地区，他们用牧人或者说用牧者来称呼他们的国王。在经文旧约的经文里面，曾经有这么一句话谈到说啊，对大卫所说的，你会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神对大卫这么说。所以国王跟牧者常常在那个时候是画等号的。但是圣经里面提到牧人，其实更多的是在说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在大卫之前，亚伯拉罕他的孙子雅各就曾经很亲切的把耶和华的这样的一个神来描述说他是一个牧人。所以在你可以看得到第一个经文里面，他说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上帝，上帝来牧养我。另外一个经文是以赛亚先知跟以西结的先知都提到，第一个他提到说神要叫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以西结书更是讲的很直接说，我必亲自牧养我的羊，我要亲自牧养我的群羊。诗篇除了二十三篇之外，还有其他的诗篇也是谈到这个牧羊，这个牧人牧者就是上帝啊。二十八篇里面提到说求你牧养他们，是对神的祷告。七十八篇告诉我们说他领出自己的子民好像羊一样，在旷野引导他们如羊群。另外一个祷告在八十篇说领约瑟如领羊群的以色列牧者啊，就直接称上帝他就是一个以色列人的牧者一样。另外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常常讲的是诗篇一百篇提到说我们是他的民，我们是他草场一样。九十五篇同样的，但是把话倒过来了，我们是他草场的百姓，是他手中的羊。这些都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面一提到说羊跟牧者的关系的时候，常常是指神跟我们之间这种关系。但是诗篇第二十三篇他谈主是牧者的时候，可以说是最完整的一个诗篇，描绘上帝是牧者的画面可以让人心安，让人得到欣慰。因为这里面他谈到过耶和华的是主的牧者的时候，提到过我必不致缺乏。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当我们说主你是我的牧者的时候，表示说我需要你，我需要你，不单单是物质上身体上的需要，而是我们要以他为主，全人的心靠，全人的交托，以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这是保罗的话，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内心的一个渴望。因为主是牧者，他晓得我们的需要，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信靠他，我们仰望他的时候，一无所失，一无所缺。就好像很多人喜欢唱的诗歌最知心的朋友里面所唱出来的那句话说，有了主我还要什么，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没有什么缺乏的地方。但是诗人谈到第一个谈到说耶和华他是我的牧者之后，紧接着他说他使我躺卧在我的牧者要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我的牧者要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的牧者要使我的灵魂苏醒，我的牧者要为他自己的名来引导我走义路。这几句话都是在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神会引领我们， 我们信靠他，我们是他的羊的话，他会带领我们，表明神的看顾是很完全的。当我们需要振作的时候，我们得力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一样。当我们要重建与神的关系的时候，就像是灵魂兴起一样。当我们其他喜悦的事或圣洁的生活的时候，就是走在义路上，我们多需要的一个就是让他来带领我们，跟随他的脚步，跟随牧者的脚步。现代人最大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路在何方，我不晓得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不知道人为什么要活着，不知道人将 往哪里去。所以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做的常常就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言行失当，杀害他人，过于忙碌，对信仰的事情缺乏兴趣，我们也不愿意花时间花代价去亲近神，来读神的话。但是诗篇二十三篇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好像草场上的羊一样，我们要认清我的主是谁，然后让他来带领我们走过旷野路。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跟随他的脚步，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该做的就是跟随他、跟从他。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曾经看到许多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他就怜悯他们。在约翰福音更是很直接的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的主他是一个愿意为羊舍命的牧者，他是一个好牧人，愿意为羊舍命。羊认识牧者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用很多的篇幅来谈这件事情。牧者按着羊的名字叫他，然后把他们这些羊都领出来。牧者走在前面，羊跟在后面，因为这些羊认得他的声音。弟兄姐妹，主是牧者，主耶稣正在对我们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我的羊认识听得懂主的话，所以我们应该常常问自己，你听见了主的话吗？你听见主的声音了吗？你会做什么样的回应？主是我的牧者，这不是一句漂亮的口号，虽然这是一个古老的诗歌，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口号，当成一个标语，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挂在嘴边没有用的，把它放到你的心里，成为你信心的一个宣告。但愿我们都能够对主说，主你是我的牧者，我是属于你的羊。好，第二个我们来看的是第四节到第五节，死硬的忧苦，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我是羊，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直到你的担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来设宴席，你用油膏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诗人大卫在这个地方他说，行过死地的幽谷，他用这一句话不是随便讲的，这是他真实的生活写照。因为大卫的一生遭遇很多的患难，他曾经被他所敬重的以色列的国王叫谁？扫罗，被扫罗王追杀， 后来又被他自己的儿子押沙龙追杀，几度陷入到那种生死关头的危险的境界。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生的境遇里面也都会有患难，也会有挫败，不论是家庭、健康、学业、工作、人际关系，在各方面我们都可能会碰上。所以很多的情况我们会好像进入到死荫的幽谷一样。大卫在诗篇这里面告诉我们说，面对了死荫的幽谷，但是他后面接着说，主会与我同在，我不怕遭害，因为主的杖、主的杖、主的竿都安慰我，在敌人的面前会有百胜宴席，又油膏我的头，让我无边满意。这里讲出了几个重点在后面。为什么我陷入到死荫幽谷的时候，我不会害怕？第一个，他谈到的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有什么有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说神跟他同在？第一个，他提到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大卫他是一个本来是一个牧羊的人啊，所以他曾经照管他父亲的羊，很积极主动的在牧羊的时候保护他的羊群。在旧约经文里面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描述，他这么说：我为父亲放羊，有时候狮子来了，有时候熊来了，从群中抓走一只羔羊，我就去追赶，击打他，把羔羊从他的口中救出来。他起来攻击我，我就揪他的胡子，打死他。这是大卫他自己的描述。作为牧人，他怎样保护他的羊群？这里提到两个东西，一个杖，一个竿。一个杖跟一个竿啊，这一部我找到这一部非常的高兴啊，因为到溪水边可以喝水的地方也看到了，草皮上也有，到青草地上也看到了，然后杖和竿在这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啊。什么叫做杖？什么叫做竿？这两个东西并不是用来击打他所牧的羊群，不是这个意思。杖就是比较短的，可以是像一根棍棒一样，这里上面有一个小圈圈，有时候是没有，就是一个比较短的棒子。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就是来对抗野兽的时候用的。你看这个图，你可以看得到，他拿起来来对抗那一只野兽。长长的这一支杆做什么用呢？牧羊人在行走山路的时候可以当成拐杖这样用，也可以在赶羊群的时候把这只长棍子这样一挥的时候，羊就会往这个方向走，赶羊的时候用。除了这个功能之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当羊要回到羊圈的时候，它可以把这些羊群慢慢的让它们进入到羊圈。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这只长长的杆上头都是一个什么型的？弯钩型的，对不对？这只弯钩型的有它的功能，有它的作用。在以色列山区的地方，有时候羊会掉到山坡里面，掉到那边的时候，牧人发现了，去到那里他没办法下去，就把那个这只长杆子弯钩的地方放下去，把羊勾上来抱到他怀中。所以杖和竿有这样的功能，经文才会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主啊，他是我们的牧者，他用杖和竿安慰我们，保护我们的意思。另外一个是提到说， 在敌人的面前摆设宴席，这是一个得胜的宴席，表示 一种得胜的凯歌。古时候将军带军队出去打仗，打了胜仗凯旋归来以后，常常就是会摆设宴席，用我们现代话来讲叫庆功宴。在这种庆功宴的当中，被抓到的这些敌人就是俘虏，就在那边看着你们在那边吃喝啊，这个就是在敌人的面前摆设宴席，表示说今天我们有神的保护，有神的帮助，然后带领我们胜过了仇敌。所以给我们看到说啊，当我们碰到困难，碰到这些啊灾难的时候，最终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必然会得胜回来。保罗，使徒保罗，他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他曾经四面受困啊，内心困扰，遭受迫害，被击倒在地啊。如果你看去读使徒行传，你可以发现很多保罗这一方面啊很困难的经历。在我所认识的很多的牧师，这些牧者的当中，也很多人碰上各式各样的这种困境。有人啊在讲道的当中突然就倒下去了啊，这我讲的都是真实的啊。有人在主日崇拜当天早上啊什么都好好的，结果当天晚上师母就突然间病倒了，送到医院去，发现他的脑血管破裂。也有牧者，他的15岁的孩子得了血癌，后来就过世了。另外还有一个牧师，他是17岁的女儿，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得力的助手，一个很好的同工，在一次的意外车祸当中，突然就被神接走了。我还认识一个牧师，他跟他的师母，他的师母其实也是牧师，他们在一个教会啊，换到了一个新的教会，就准备要就任礼拜的之前，突然间就心脏病发作，师母就过世。另外还有一个牧者，他是20几岁的时候就出来开始当传道，当时他的爸爸欠债，因为他的事业失败，欠债在当时的啊数字来讲不是很大啊，但是在几十年前，虽然不大的数字，其实那个价值是很高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毅然决然去当牧者。他爸爸的这些债务后来是20年才还清，所以也是蛮多的。但是没有想到，他后来结婚，在牧会的当中结婚的时候，他的一个儿子到高中2年级的时候，突然间发现有精神上的问题，后来去检查。不是精神，而是神经性的，就是啊，头部里面有些化学的变化，导致于他的精神上有点错乱啊。找到原因当然就治疗，还好后来不是说好了，而是说也能够一直读书读到毕业，还啊结婚。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儿子都结婚了，当然啊，这个媳妇也是知道这种状况，愿意接纳。结婚了之后，隔了一年，这位师母，他的师母，突然间出现了抑郁症，结果造成他们家庭又再度的一团乱。他说那一年，我就是在死荫的幽谷的当中， 像这种各式各样的情况，我想在我们很多人的身边或是在自己的身上都会出现过。但是正如我刚刚所讲的，保罗他说，我四面受困，但是我不被捆住，我内心困扰，但是没有绝望，我遭受迫害，但没有被撇弃，我被击倒在地，但不至于灭亡。为什么他敢这么说呢？因为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能够得胜有余，最终能够得胜，最终能够在敌人的面前来摆设筵席，也就是在那个恶者魔鬼的面前，我们可以勇敢无惧的跟他说，我们靠得胜，因为他是我的牧者。以至于我们都能够欢欢喜喜的来高唱凯歌，赞美上主，他是万福之本。因为我们的主，他是一个慷慨、愿意、愿意赐福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所以，在诗篇23篇，我们会看到，他要让我们无边满意，不是只有平平的会满出来的，他的祝福会充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主耶稣他曾经说，他是好牧人，但是他在讲这句话之前，我是好牧人，在讲这句话之前，他曾经给我一个应许，说我来了是要让羊得生命，记得吗？这个羊不是真正的羊，是讲我们每一个人，我来了是要让羊得生命，后面还有一句，并且得的更什么？更丰盛。神他要让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他要祝福我们，让我们得到更多的福气，所以让我们都能够享受那种无悲满意，因为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而且他所赐的总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他告诉我们说，我的恩典过你使用，丰盛而且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是你的牧者，我们不需要惧怕，他会跟你同在的。你有这样的信心吗？在1957年，美国修改一个法律，就是黑人有受教的权利，所以这些黑人的家里，这些孩子可以到学校读书。当时那个地方阿肯色州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小学，一个学校啊，小学，他们原来说白人，不说黑人的。那一年法律通过之后，有9个黑人的学生要去学校读书，发生了一个情况，当地的白人反对，不让他们读书，而且领导人是谁？州长跟当地的这些领袖就是出来领导，但是法律已经通过了，所以总统最后是用法令，然后要军队去保护这9位学生，用军队、用警卫队来镇压当地的这些所谓上层社会的人，然后这9个学生在全副武装的兵丁的保护之下，他们才可以进去学校读书。当中有一个学生在多年之后，刚刚我讲是1957年发生的，他到2018年的时候，他年纪大了，他出版他的回忆录，里面就叙述到过去的这一段，他说当时我是15岁，每天要克服恐惧，要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对待而骚扰。这些姐妹写到自己说， 他深深的相信上帝，信靠上帝。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刻，恐惧几乎要让他出面的时候，他会重复不断的来背圣经里面的话，这些金句给他力量，提醒他神与我同在，给他能够有力量来承担，有勇气来承担所遭遇到的这些苦难。第二姐妹她最常读的经文，或者说最常背诵的经文，就是诗篇23篇。她说，特别是第四节，给她带来很大的安慰。我虽然是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他小时候，他的祖母给他的鼓励也常常在他的耳边响起来。他的祖母告诉他说，上帝和你形影不离，你要做的就是开口来向他呼求，求神给你帮助，给你力量。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境遇不尽相同，但都有可能会遭遇到让我们无法想象的沉重打击。然后接着来就是深层的伤痛，一旦碰上了，会让我们欲裂伤似大火一样。但是请你记得，主是你的牧者，你不用惧怕，他会与你同在，他会带领你，帮助你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渡过难关，让你的心灵重新得到安宁。如果这样的话，你会有一个更深的领受，是一种也是无法想象的啊，无法想象自己还能走出这样的一个死荫的幽谷。好，我们最后来看第六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岂要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有人说诗篇23篇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其实都是在诉说神的恩典。主是牧者是恩典，不缺乏也是恩典。躺卧在草地上，到可安歇的水边，灵魂苏醒，引导我一路，这些都是恩典。行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有主的同在。有主的杖，有主的竿，安慰在敌人的面前摆设宴席，足杯满溢，这些都是恩典。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拥有这么多的恩典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诗人一样做出这样的一个告白，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你可以吗？在诗篇里面谈到上帝的恩惠跟慈爱，其实还有很多的地方都有。不走了。在诗篇里面，还告诉我们说，神又厚恩待我们，他的慈爱是何等的宝贵。他常施慈爱给认识他的人，依靠耶和华的会有慈爱四面传到他。所以我们可以跟神说，我要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但愿我们在领受上帝的恩惠和慈爱的时候，我们确切不知道我是一个认识神、信靠神的基督徒，这是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认识神、信靠神，然后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也就是说，我一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就告诉我们说，我要与主同在，我要与主同住，我要全然的来信靠他。在主的同在中享受上帝的恩惠和慈爱。所以圣经里面说，上帝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有这样一种 信仰的体会。在北朝鲜，曾经有位基督徒，在因为他跨越边界进入到中国，在当时的年代，这是被禁止的，所以后来被抓到，就关到他们的集中营里面，劳改营里面。在劳改营里面，每日受到很大的折磨，他忍受这些残酷的守卫，还有压垮人的工作做不完，还有睡眠很少，而且睡在冷冷的地板上，还有老鼠啊、狮子在地板上跑来跑去。但是他发现，我每天都有神的帮助，让他知道我可以跟哪一个囚犯为伍啊，可以接近哪一个囚犯，而且我有机会来跟他来分享救恩、分享信仰。后来他从劳改营被释放出来之后，这位姐妹去到南韩居住。他回想大以前被囚禁的日子，他觉得诗篇23篇说道尽了我的心路历程。虽然受困在劳改营里面，但耶稣赐给他平安，耶稣是他的牧者，所以让他知道说，一个蒙神所爱的女儿，主与他同在。他说在那段日子，我感觉自己真的是处在死荫的幽谷的当中，但我什么都不怕，因为上帝也是安慰我。我的处境非常的恶劣，但我知道我会经历上帝的恩惠和慈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历到上帝的恩惠和慈爱？那我们凭着信心，以主为你的牧者，主会和你同在，他会带领你往前行。也就是说，我们要与主同行。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经历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你要不要去试试看呢？现在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啊。我想请大家看一个视频啊，短短的一个影片。这是诗篇23篇用英文读出来的，但是上面没有中文的字幕。在看的时候，请你一边看一边听，一边轻轻的来朗读，跟着朗读。你要读中文也好，读英文也好 ，OK。
Goodness and love will follow me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and I will dwell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forever.
Ah. 刚刚的中文字幕不是很清楚啊，但是至少我们今天前面都已经读过这个经文了。听完了，看了，或许也有机会跟着朗读过了，你喜欢吗？你会背吗？有一点哦，好，我希望你还不会背的人，在这一个月当中把它背下来，我 我们四月份的时候要来回收成果。为什么要请你背下来？因为说不定哪一天你参加一个集会，公众的集会，有人会出其不意的告诉你说：“啊，某某某某先生或者某某女士、某某小姐，请你在今天的集会当中来一个女性节目，你背诵诗篇的场面给我们大家听。”惨了，我不会。这一个月好好的去把它背下来。近代有两个美国的有名的人，这两个人一个是电影明星，一个是牧师。电影明星 Kevin Hassan， 他是演过冰汉有些地方的 M2， 还有世界直接他演摩西。他常常演的就是英雄人物，然后另外一个是葛培利，或是叫格里塔牧师，他活到90几岁才过世。他在一生当中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可以说是名人。但是这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Jared Easton， 他在电影里面因为他常常演的就是一个信上帝的人，常常在讲话的当中，为声音带着磁性讲出来的话就很有魄力哈。格里安葛培林牧师，他常常主领布道会、培林会，所以他的讲道也能够帮助很多的人。他用声音赚了千万个灵魂回到神的国度里面。有一次在华盛顿有一个特别的聚会，这两个人碰在一起。分在一起之后大家一起用餐聊天，餐会完了之后就起哄说要 Easton， 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好不好，你用你在电影中所讲的那种带有磁性大家很喜欢听的声调背诵诗篇23篇。我刚讲了要背下来，哪一天你会碰上不知道。这个意思他讲说没有问题啊，我从小就会背，而且我从小背这个诗篇23篇我都背得很好，所以他说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背完之后请葛培林牧师他也来背诵一次考试啊。然后这个 Kevin Hassan 他就用那种演摩西的时候那种很美的声音来，或者说很有震撼力的声音开始背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就开始一直背下去了，一直背到结束都没有错误，而且声音真的听起来就是很棒。念完之后我要知道要电工直到永远，念完了之后全场干嘛？报以这类的掌声，对不对？真的是念太好了。那接下来就轮到葛培林牧师了。他不像前面这一个人慷慨激昂、抑扬顿挫没有，他是有不快不喜不烦的把这个诗篇又念出来。The Lord is my shepherd。就慢慢的这样念下去，当他背诵完了之后当然也都没有错，只是他背诵完了之后底下没有拍手，一片安静，是不是太糟糕了？很多人的眼睛都带着泪水，太感动了。结束之后记者就很好奇了，就去问这个电影明星，问他说你背得那么好，大家不停地拍手，葛培林牧师他也背得那么好，为什么大家都不拍手？结果他最后讲一句话，
I remember Psalm 27 by head. He knows the secret by heart.
我是用我的头脑在背诵，但是他这位牧师，他是用他的心在念出这段经文，因为他知道什么是牧者，他知道牧者跟他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你经历到神的恩典，经历到主是你的牧者的时候，你经历到经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的时候，经历到上帝的慈爱跟恩惠的时候，你能够常常用诗篇二十三篇来作为你的生活的体验，也是你的生命的体验，以至于你可以说，我要永远与主同在，有主的同在，我要永远来信靠我的主，然后可以向你们见证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与慈爱随着我。诗篇二十三篇它满满的是上帝给我们那种亲密的爱，所以希望我们常常去诵读它，去背诵它。可是除了这样之外，我也要提醒大家，提醒大家什么事呢？他是我的牧者，没错，他是一个爱我的，没错，他是一个恩惠充满恩惠慈悲的，没错。但是我们千万记住，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就是我们时时会忽略掉一件事情。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他一定做。